今天我们要讲的信息从腓立比书第二章5-11节出来。我请求一件事情，我们好不好不看这个经文，好不好？不看大纲。为什么？因为我教我的学生讲道的时候就说，准备是尽量准备，讲的时候把大纲都忘记，但是因为每次都把它打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一定要照着大纲讲。事实上大纲是为各位回去看的，如果你要想这段经文到底怎么样讲，再回去看，可能大纲里面所说的我不一定每一点都会提到，因为看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在哪些方面会特别注意，尤其在我们应用方面，我们很难说所准备经文刚刚好都是能够讲得完完全全。讲得完全与否在于讲出耶稣在圣灵里面对我们所说的话，如果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面，神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那就比什么都重要。我想弟兄姊妹们知道，或者有些新来的人不太清楚，所以为这个缘故再提醒一下，我们讲腓立比书已经讲了好几次了。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因为我们说到一个健康的教会应当怎么样，所以健康的教会腓立比书给我们提供相当好的一个背景。我们知道保罗建立这个教会不过10年，但这个教会的成长叫保罗欣慰，叫保罗喜乐。所以我们一开始讲到为什么叫保罗喜乐呢？因为保罗说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他们从头一天兴旺福音，又说他们支持他的工作，所以这是说到保罗这个宣教的工作在腓立比得到的回应，而腓立比教会是支持宣教的工作。以后我们又讲到整个属灵生命成长也叫保罗喜乐。到了第二章我们看见因为他们在一起聚集，团契的交通非常的甜美，我就说在团契的聚会中间表明了教会的实质。教会不光是一个外面的建筑，教会也不是一些人而已，而是真正他们在彼此的交往，在团契 Koinonia 这个字啊，团契的关系中间所表明的生命。所以这里讲到团契的问题，讲到团契的需要。而在第二章开始我们讲团契的时候，就会发现保罗忽然把话题一转，说到在团契中间服侍一个危机，他说到我们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应当用谦卑的心一起来服侍。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发现保罗跳出去了，因为如果你读上下文，你会很快的发现保罗抓回这个话题的时候是在第二章中间的时候，11节以后，从12节他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保罗讲到顺服的问题，谦卑顺服。而谦卑顺服他怎么样转过来这个话题呢？他竟然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也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用耶稣基督的谦卑和顺服来带领腓立比的教会，使他们从交通的关系、团契的关系来达到降卑这种服侍的态度。在我们讲团契服侍的时候，就说到最大的危害，神的儿女在一起彼此交通，就是缺少了一种交通的灵。这个交通的灵必须以谦卑作为根基，看别人比自己强。而且我们说到团契的服侍，当我们服侍别人的时候，不是高高在上居高临下，不是说我比你强所以我教你怎么样，你生活上有什么难处我来指导你，不是这样的态度，是用一种谦卑的态度服侍别人。既然是服侍人的，就必须降卑。而团契中间最难的，教会中间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有服侍的人带着非常谦卑的态度，而不是认为我懂你不懂我来教你，不是这样。当然我们主日学是知道的告诉不知道的，但是这个态度必须一种学习的态度。所以旧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以赛亚的祷告，求主赐给我受教者的舌头，当我在教导别人的时候是我在受教，因为我从主那里受了教导，所以我把我所学习的，我怎么领受主的教导能够来帮助别人。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难的事情。我们今天个人都很有学问，很有知识，尤其是知识分子，我们自己以为比别人强，但是保罗就是针对这个点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争辩，他提到耶稣基督的榜样。 你注意到这里他接下来的话，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句话这个转折叫我们知道我们的态度不对。当然心这个字跟我们中文里面的表达跟在希腊文里面表达都是一样的，很多的事情讲到心的时候它不是讲到心，而是讲到我们这个人。讲到心的时候不是指着我们头脑，不是指着我们心脏，是指我们这个人在你在别人面前在神面前态度。所以无论是心思心情心境心意，中国人很不会用心的字，其实希腊文的语文里面也是一样。这里我们并不是分析灵啊魂啊体了怎样，并不是这样。保罗讲的就是将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讲的耶稣的心是如何的，讲的耶稣基督的心是如何，他的心里面柔和谦卑，耶稣自己讲过。所以这里他用这个地方做一个转结，但是底下讲的话很叫人诧异。如果我们刚才读的书好好读了啊，我劝弟兄姊妹读经呢，读腓立比书要读20遍，因为我们会有好几次啊，可能会讲20个礼拜腓立比书都不一定。我不敢问啊，弟兄姊妹读了多少遍，因为看来是不敢伸手，这个叫我很为难，叫大家也很为难，我就不问。但是我希望你记住，好好读圣经。今天我们读腓立比书，我在那听，为什么？我要听听看弟兄姊妹怎么读圣经吧。老实说，读完跟没读一样。多少人记得刚才读了什么？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大家跟我一起读好不好？我们就从5节读到11节，不一定要快，不一定要慢，但是该快的地方要快，该慢的地方要慢啊！我好像我在教小学生一样，真对不起哈。啊，我们来读5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有没有印象？有没有好一点的印象？我希望每一次做主席弟兄，在你读经以前好好读，读到你受感动，然后上来带弟兄姊妹一起读。也不一定大家要回应，不一定要一人读一节，你可以读。事实上如果你受过很好的 narrative 训练的话，朗诵的训练，就把你所有的感情所有的理解都放在圣经里面，放在读经里面。我做过了整卷圣经的 narration，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读完了。我读得比较快，为什么？因为那是我正常读经的速度。很多人读了以后给我回应，有些人抱怨啊太快，有些人告诉我他刚刚听说很快，后来就觉得刚刚好。而且最稀奇的有些事情告诉我，他说周牧师，我不知道为什么本来不大懂，听你读经我就懂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读的时候用心来读，把我们的理解都放在我们教跟人讲话一样。你要把信息告诉别人，其实圣经如果好好读的话比讲道好得多了，不需要讲道，没有一个人讲道能超过圣经。但很可惜圣经不好好读，所以我们需要听人来解释。其实当我们仔细读圣经的时候，圣灵一定做工，我相信。当然我们需要有各种帮助，尤其今天这段经文是非常难的经文。很多时候圣经我们会背，会背是很好，但是有时候我们很苦恼，因为背完以后觉得我们理解的太少。当然那些不肯读圣经的人永远没有这个问题，他根本不会背，当然不知道理解多少。为什么我说这句话呢？我今天没有把书带来，因为我不需要用拿一本书来给你们看，说哦这本书啊周牧师读完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有一个人竟然就从这几节经文，一共是5节到11节，你算吧，怎么算不过几节经文而已，7节经文竟然写了这么厚一本书。而且我告诉各位， That book is densely written， 写得很密很厚，字也很小，里面的内容不晓得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对于这几节经文的问题和解决答案都试着找出来，而且他说明了他自己的看法。这本书是 很出名的。如果你读神学，如果你真正要做神学家，这几节经文够你一辈子研究。为什么这样做？这里的经文，我今天也不要把太难的事情告诉各位，因为我不相信我们很多人会这样的深入去研究。这段经文大家也应该说相当熟，对不对？很出名的，很多人会背。说到耶稣基督降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对不对？很多人会背。而且我们知道说这是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不仅这样，底下那一段我们也都会背。他不仅是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而且他在身上地上生活呢，他不仅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成全政府，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都会背。而且说，所以神将他称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都会背，很多人会背，没有太稀奇。但真正你要去研究这段经文可麻烦了。因为为什么这段经文是一个诗歌的题材？首先你注意到，如果你稍微有点涉猎，或者有点知识，不一定要懂得希腊文，会很多地方告诉你这是一首诗歌，而可能是一首现成的诗歌。诗歌很难翻译，为什么？它有它的语气，有它的韵律，有它的动感，这是一般散文不容易做到的。这里你可以从读经里面发现到他有这种动感，把耶稣基督一生的事就这么几句简单话把它讲完了。所以神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几句话你一定要快快读，你不能说万民之上，万民之上的名很简单，这个名字是超乎万有的名字。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始终要归于父神。哇、哦，你一气呵成读下来，但到底懂了什么？你只觉得这里面激荡了力量，但你不知道他到底这几句话怎么来的。其实很多圣经的学者也都在问这几句话到底怎么回事。刚才我说我是说一个诗歌的题材，但这段经文所讲的跟以弗所书上下文其实没有直接完全的连贯。为什么？刚才我已经说了，保罗不过要说到我们降杯顺服这一段，所以他拿耶稣基督来做榜样和例子。但是为什么下面一句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呢？因着他的顺服，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这个跟团契什么关系呢？在团契里面没有一个人升为至高，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在想，我也同意这看法，这个是一个现成的颂赞啊。刚才我说这本书 Ralph Martin 写的叫做 Karma Christi， 什么意思？基督颂，就是说这一段是一个颂词，可能根本不是保罗写的啊。保罗的圣经不是保罗写的，请听我说来，可能保罗现成引用一段话，而这个话很可能是当时教会里面有这样一种格式化的颂词，好像我们唱的诗歌一样。他把一段诗歌全部引来，为什么？这里一气呵成不能断，但是他真正引用的只是前面一段而已。所以从文法，从保罗的作文的内容来看，他多余的话其实不需要的，引到这里第八节就可以了，说他顺服以至于死也可以了。但是保罗不舍得把底下几句话割掉一起放进去，可能也是保罗尊重原作者的意思，可能这段话是当时教会非常流行，在教会公祷的时候或者唱诗歌的时候都知道的。我个人相信它是一个诗歌，因为你看希腊文，你读一读的话就知道它的韵律很美，是有韵的，字的声音重，这个前后的支持有关系的。可惜我们不知道当时怎么唱，已经失传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今天教会为什么有诗歌？你有没有想到今天教会诗歌在教会里中所扮演的角色？实在说来，我巴不得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唱诗，并且每一个都能领诗，而且诗歌有深入的研究。那有一件事情你们不知道，我常常用这个来聊调侃自己，为什么？等到我后来做了传道人讲道以后，我回到老的地方，一些老的弟兄姊妹们跟我很熟的，他们听我讲道，讲完道之后，有个姊妹，非常好的姊妹，这个姊妹也是真的很单纯，她说周弟兄，她叫我周弟兄，叫惯了嘛， 他说我还是比较喜欢听你唱歌胜过听你讲道。这个话对我是称赞的还是贬义呢？我不晓得谢他还是不谢他。所以我有一个心结，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唱诗，每个人都能讲道，而且唱诗讲道都要好，不能哪一个比哪个差。当然这是我的心愿，可能对自己盼望这样，也盼望弟兄姊妹中间真正有人懂得什么叫诗歌，在唱诗的时候带动所有神儿女的敬拜。我知道世皇一定已经研究了，这是大家周末是要讲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总该讲的吧，所以他选了，哎，给他押宝押对了，真的我要讲这段经文。因为大家知道前几个礼拜我们停下来讲的一些教会 household business， 教会里家务事要处理的，其实我们要处理事情很多。这个礼拜天感谢主，今天下午最后一堂普牧师开的课，教学要件，我没有夸口。第一个礼拜完了以后，就有一个姊妹跟我讲，哎呀，周牧师，这个应该大家都来听，每个人都来听。昨天又有人说，哎呀，这么好的信息，他不知道头一个姊妹已经跟我讲过了。他说，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课程啊推广到全教会。我说有人已经说过了。那可惜这个礼拜呢就要讲完了。实在弟兄姊妹，我说几句神的恩典的话。这个教会有像普牧师这样一个牧师，是真正的好的教师，实在是教会的祝福。虽然他只能说英文，他在我们教会都很特别，一个印度牧师做了中文教会的英文部分主任，很不错的。我第一眼跟他谈话就看见，就喜欢他。我来到教会年日不多，只有两年多一点。第一次跟他在饭店里吃饭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弟兄真可爱。以后我问了他几句，我说有这样的教师，为什么教会没有发现？我来做佛洛，找到了千里马，实在很喜欢他，很欣赏他。当然，我们不说哪一个人是完全人，古牧师也有他的特点，嗓门太大是个问题。这个呢我也一样，所以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俩一起祷告起来不得了了，声音太大。我最近去检查听力，医生说你是不是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工作很吵，是工厂里工作是不是？我说没有啊。他问了半天都不对，等他回家一想，可不是吗？我自己讲话那么大声，恐怕耳朵聋了也是关系哦。而且我来了个普牧师，这一来是不是左边一聋右边一聋，对不对？都听不见了。感谢主，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同心侍奉，非常快乐。为什么？因为我跟普牧师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彼此的默契。感谢主，这是正常的教会应当有情形。所有同工是一个团队，我们在主的面前一起来勉励帮助神的儿女往前。这里讲的耶稣基督这段颂词忽然一下断下来，它里面到底是什么呢？保罗说他本有神的形象，这里圣经用了几个字，这个希腊文我不是希腊文的专家，但是我也学了一些，所以稍微懂得他在讲什么。他说这些字是太特别了，好些字非常特别。他说什么呢？提了一个字叫做形象 Morphe Metamorphosis。 我们知道罗马书十二章这个字已经相当通俗，大家知道这个字原文是 Metamorphosis， 当中有个 Morphe。 Morphe 什么意思？形象的意思，你怎么翻译它都是形象。又有一个字真的是特别，叫做抢夺或者强夺，看你怎么样用动词还是用形式形容词的形式。 Hypogamous 这个字在圣经里只出现一次。还有一个字虚极 Kenosis， 告诉各位研究这方面的东西的人太多了，实在是很难理解，因为圣经里出现字太少，字数太少。尤其第一个刚才我提到形象的问题，我们有一些知识知道说神没有形象，哎，为什么这里提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你怎么解释呢？难道圣经自己矛盾吗？很多人说你看神说没有形象，但是这里保罗说有形象，到底怎么回事？你要晓得不是圣经矛盾，而是不得已讲到神的形象，因为不然怎么说？ 神是什么？他本有神的啊，神是什么？耶稣本有神的什么？所以这里头一个理解，他有神的本质 ，osis。这个神的本质什么意思？还是不懂？神自己就是神，什么叫神的本质？所以告诉各位，一弄下去没完没了，真的很麻烦。今天我不想讲这些叫人头痛的事情，只是说到这段经文它本身的意义实在太深刻，而因此到今天没有一段经文，你看圣经里连旧约里面也没有类似的经文，新约其他地方也没有类似的经文讲到这么简单几句话，把耶稣基督所有一切在地上的表现，所有工作的目的，生命的价值都在这里讲得清清楚楚。这里所讲的事情的确是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他本有神的形象。我告诉各位，这一段话刚才我们说 Comer Christi 其实他提供了新约里面基督论非常重要的核心内容 Christology。 这里有几位弟兄姊妹们，有几位姊妹我看你从巴友来，他们会读神学，这里提供了基督论的核心价值核心内容，一定会研究这些问题。而且可能你们的教授会说这段经文很不好讲，跟我一样很难讲，但是这里所提供的内容确实为基督论立下了稳固的根基。这里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结果，所以这里有很多的说法都是跟真理上面有一些些考虑跟衡量，该怎么讲。他本有神的形象什么意思？我可以告诉各位简单答案，一个是说到神的本质，一个讲到形象的时候他是提到了神的荣耀，因为神根本没有形象，而人所看见的只是他的荣耀而已。怎么知道？摩西看见神的荣耀，在西奈山上面他看见神的荣耀，神没有形象给他看，但是把荣耀显出来，摩西看见了。还有许多人都是看见神的荣耀，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在启示录里面约翰看见神的荣耀。什么叫荣耀？荣耀这个字从希伯来文来，叫 kabad， 荣耀就是重量，就是分量。那到底什么是荣耀？有分量就是荣耀，一样东西有价值就是荣耀，因为它有重量啊，不是像我这样体重而已，体重不算数啊，体重了有一天也没有了，而且到时候我们提升升上去建筑太重恐怕不大好，提不上去啊，所以要当心。什么叫荣耀？真正的荣耀是给人一种分量。所以这里，但是荣耀跟分量又有一个奇怪的地方了。其实旧约里面也提到了，创世纪第一章就提到神造人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好，这里出现一个相对的一对字，形象跟样式，形象跟样式。翻成希腊文，你知道从旧约翻成新约，因为方便，那时候犹太人许多人已经不会读希伯来文了，所以只好读希腊文，而且可能也便于犹太教的传扬。当它变成希腊文之后，许多外邦人来归向神。为什么？因为希腊的文化是一个多元的文化，而且希腊的神的敬拜的各种诸神是相当紊乱的，许多人找不到在那种宗教信仰跟敬拜的方式中间所盼望心灵的安静跟心里面的福祉，找不到。但是在犹太教的一神教里面他们找到，所以很多人要加入犹太教来认识犹太人所敬拜的独一的真神，翻译成希腊文。所以形象跟样式，一个叫 morphe， 一个叫 schema。schema 这个字到了英文就不大好，变成 scheme 是有一种隐藏不大好的意思。 schema 其实它意思就是形象。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讲到爱的这些章篇的时候，有一个是基督徒的形象的问题，爱是一种形象。为什么？当他讲到形象的时候也是很难表达的东西，对不对？但是保罗在这里用的这个 Comer Christi 所讲的，说是他本有神的形象 morphe， 底下就用了样式这个字，既有了人的样子啊。他说不是这个本有神的形象，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他本有神的形象，他说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里面的样式就是 schema。所以弟兄姊妹，到底保罗在讲什么，或者说保罗引用这段经文，这段颂词在想什么？讲到这里，耶稣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讲到耶稣做的选择，影响整个的时代，整个的人类。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在父神的心意中间，在神格的会议中间决定他要降卑，我们不知道，无法知道，但是这个决定却是出于神的儿子自己完全自主的决定。他没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又是一个难的字。什么叫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到底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以前有没有神的荣耀？这个抢夺什么意思？至少有三四种说法。有一种说法就是用强力去夺来，他本来有神的形象却不用力去夺，什么意思？这个有一点意思了。什么呢？耶稣基督来到地上道成肉身的时候，曾经在魔鬼的试探里面，魔鬼说你只要向我一拜，这些都给你了。所以耶稣也没有否认神的国地上的掌权者不在犹太人手里，这个世界归给了撒旦，所以抢夺过来不是这样的意思。耶稣说不需要抢夺，他反倒是以死来得着，一种舍弃来得回他的权柄。所以这个抢夺两个字到底抢夺什么很难说。有些人以为说他不以这位自持的啊，我很了不起，因为我是神的儿子。耶稣没有这个态度，所以无论你怎么解释，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为可抢夺的，或者是被动或者主动的时态，这里面分别又很细，我也不能完全解释清楚。若是解释清楚，恐怕你们都一个个走开了，一个走开了。为什么要把 Ralph Martin 这本书讲完，你们不是走掉了？但这里面至少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基本的认识就是说，耶稣基督来到地上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不为自己保留什么，什么都不需要。弟兄姊妹们，一个最伟大的人就是他知道他是谁，而且不以自己为自持的。我说人几乎办不到，每个人都要夺，都要拿，都要抢，都要表明他的能力。只有我们的主不是这样，他从至高之上而来。 John Wesley 诗歌有一首说什么，除爱以外一切皆舍，根据这里 Kenosis 把自己倒空，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这个虚己就是 kenosis， 倒空。什么叫倒空？中国人翻到虚己，实在也很难翻译。但是中国人有一种观念叫做谦卑、谦虚，是不是？虚己，至少他把虚字放在里面。他原来的意思是倒空自己。那什么叫倒空自己？雷明，怎么倒空自己？原来知道不知道？那耶稣本来神的儿子，什么都知道，他到地上什么都不知道，这意思吗？是这意思吗？倒空怎么倒空法？把你智慧倒空？怎么倒空法？经理怎么倒空？怎么把你自己倒空？怎么倒空法？怎么倒空法？怎么倒空法？一个人我们花了20年拿了 PhD， 把 PhD 丢掉倒空，这个叫倒空？怎么倒空法？怎么叫倒空？蔡弟兄，你退休了好讲啊，怎么倒空吧？啊，他们没有退休不敢讲，讲了明天给老板 fire 掉了。什么叫倒空？啊？啊，放弃一切。像宋尚杰，他们说他拿了 PC 化学的博士以后，回去在路上船上把文凭丢掉，这意思吗？我也不知道他是真正丢掉了文凭没有，这意思吗？那你剩下什么？文凭重要呢，还是真的你得到了化学的 PhD 重要？丢得掉吗？你说我现在像傻瓜一样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我要倒空自己，是这意思吗？那耶稣来不是
糟糕了，
他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是，怎么造功法？所以这里是很大的问题，来解释什么叫虚己，不是仅仅谦卑一样，而是他站在人的地位不来做神，至少我们可以理解到这一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救恩，我们也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圣诞节是我们在唱唱诗歌，他曾离天宫来到地上，什么样来法的？没有一样东西他抓在手里，向人宣告我是神的儿子，你们要听我的，我所讲的话你们都要听，因为我是神的儿子，是不是这样？没有，他不凭着任何的权势，不凭着任何的地位跟任何人对他的尊重，却能够完成神的任务。你要想一想看，神在处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件事情上面所显出来的智慧是什么？这里所讲的事情真的是很深奥，很难解。我在讲义里面说这是最熟悉的经文，却是最深奥最难解的一段，不光是指的在腓立比书，整个新约里面恐怕都是数一数二难解的。但是我们明白到一件事情，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这件事情当作一种夸口，当作一种依靠，所以才有在马太福音有而不显。这个我想有钱人都懂，有钱人千万不要表示自己有钱，你一表现有钱大家都要跟你借钱，对不对？这个好懂是吧？有而不显，一有什么料不拿出来，不是故意不拿出来，不吹嘘不宣扬。所以圣经也有类似的话，他不宣扬不增进，好像仆人一样。第一个有而不显，第二个呢能而不用。他有能力对不对？他有能力，他可以使无变为有，无柄二鱼神奇，他能，只要你一句话就叫我好了，他能，但是平常不用，真正有需要才用。魔鬼试探他，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叫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不看见了？意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为了自己叫石头变成食物不变。但是当他看见五千人来听到天已经黑了，天色已晚，怕他们路上困乏，他叫安德烈叫彼得来，你们给他们吃。安德烈把个五个饼两个鱼放在耶稣手里，耶稣就望天祝谢，拨开来，一面拨继续拨，一直拨一直拨一直拨一直拨，越拨越多越拨越多越拨越多，神迹发生了。但是弟兄姊妹们，耶稣有能力而不用。当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兵丁来抓他，犹大甚至用亲嘴的暗号来认出这是耶稣，你们抓吧。那些兵丁上来，耶稣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我们找拿撒勒人耶稣，我们找耶稣。耶稣怎么说？是我，就这么简单。但是圣经里面约翰福音记载真奇怪，这些立刻倒下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是神的名字。耶稣有能力，耶稣对门徒说我岂不能差遣教父差遣十二营的那天使来拯救吗？彼得拿出刀来削那个马勒谷，把马勒谷的耳朵削下来，耶稣说收刀入鞘吧。有能力而不用，这个叫道空。第三个事情，有利而不取，不去拿，明明是你的不去拿啊！这里有没有这样的人呢？骆驼讲中了，通知你去拿，你不去拿，因为你利而不取，你道空，对不对？好极了，真有这样的人吧？有没有？我不晓得，我不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要取得来，得取得，样样都要放在口袋里才好，没有用也放在口袋里，不要别人拿去就好，都是这样，对不对？耶稣不是，有 而不显，能而不用，力而不取，不可能。但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是这样。那弟兄姊妹，问问我们自己，我们肯吗？有这样可能吗？不要，有这样可能吗？没有可能。今天很好的工作，千万人在抢，不要说30个人在抢，我一定要尽量争取，对不对？而且我们认为尽量争取也是好事。你知道，从前我跟我几个亲戚刚刚见面，他们从国内出来的时候，请他们来聚会，他们说是尽量争取，我就不懂什么叫尽量争取啊。现在我懂了，请他来聚会，他不是好或者不好，我尽量争取。你要不要尽量争取啊？当然要，对不对？但是如果不是神给你的，神说不要取，你取吗？能不能取？可能也能取来，取来又会怎么样？不敢保证。你以为得来的是宝贝，保罗说什么？当他遇见基督的时候，他说这是粪土，抓了半天往口袋里放，结果是粪土，你要不要？当然不是我来决定，也不是你来决定。这是保罗这里所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顺服神的旨意，而不以自己同等与神为抢夺的，所以他可以立而不取，有而不显，能而不用，因为他遵守父神的旨意。这个叫真正的谦卑，真正的顺服在神面前。弟兄姊妹们，我们羡慕耶稣基督的生命，却不知道他今天要改变我们，使我们像他。你看见过很多的榜样，保罗就是一个。他说我已得着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腓立比书就讲这个事情。为什么？他认识一件事情，一切自己努力争取得来的不一定是神要给你的。你花了很多的心思力量，就约有个人，他的名字叫做雅各，雅各的意思就是抓，好不好听的名字啊？哎，你叫什么名字？抓呀，好不好听啊？我的名字叫抓，什么都要抓，什么都给我抓一把。哎呀，雅各刚刚回台湾去了。我们的弟兄雅各回台湾去，干嘛不给他改名叫啊？当然他不是以色列人，不好叫以色列。杰克，今天中文的翻译，你去看看 Google， 他把你翻作雅各布，杰克，雅各布更好，一步把所有都包起来了，对不对？我是雅各布，都把你包起来，都是我的。天下有多大，地上财宝有多大，人若是赚着全世界赔上自己性命，有什么益处呢？很简单的真理，但是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不拿在口袋里不安全。不是你的口袋，我的口袋才安全，就太太的口袋也都不大安全，丈夫的口袋更不安全，我们是不是这样？但是如果是你的，谁要给你，你放心，一定给你，不去取，不去抓，这个叫做倒空。他实在是神的儿子，但是从来没有为自己要什么好处而强取得来。强取，我们中国人就说巧取什么豪夺，这个字大概可以说明什么叫做抢夺。巧取豪夺，一定要得来，没有。耶稣没有这样的心，更没有这样的态度，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底下我们稍微明白一点，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为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弟兄姊妹们，这里对照，一个是神的样式，一个是奴仆的样式，这个对照有多大？奴仆的形象，对不起啊，神的形象，奴仆的形象，能有多大的对照？神他是神，奴仆什么都不是。弟兄姊妹们，这里耶稣，这里的圣经没有说取了直接说人的样式，但是一个对照，说神的形象变成奴仆的形象，然后再说成为人的样式。所以你知道这里面奴仆的形象跟人的样式放在一起，一个是刚才我说过了 Morphe 跟 Schema 人的样式。其实这里面一个隐含的意思，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做人的时候，他就是放弃了一切神所示的，来 站在奴仆的地位做了人。奴仆是做什么的？奴仆是做什么的？奴仆是我的财产。奴仆是做什么的？奴仆是来服侍主人的，对不对？这里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意义是服侍，所以耶稣才有这样的话，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Doulos 这个字，奴仆 Doulos 就是指的没有主权的人，一个人不能自己定规的，一个人不能自己做主张的，什么事情都听他主人命令的，主人叫他去东他不能往西，主人叫他来他不能去，主人叫他死他就死，没有第二个选择。当然没有什么主人要把自己奴仆白白送死的，他的财产他干什么丢掉，活的奴仆才有用，死的奴仆没有用了。但是耶稣基督是这样一种奴仆，完全没有自己的主张跟拣选。弟兄姊妹们，因着这样才能完成救恩，很稀奇的一件事情，我们对这些事情是不够深刻的认识，所以我们认为信耶稣很容易啊，只要信耶稣就好了，耶稣已经完成了救赎，什么都做完了，我们只要摇摇摆摆大摇大摆进来享受吃喝快乐就行了，对吗？但是这一段经文很明显的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为什么？因为讲到我们的服侍，底下就讲到我们怎么去服侍神的儿女，怎么服侍弟兄姊妹们。你只能听主人的命令，你不要拣选谁来服侍，我们没有权利。今天到教会里面来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服侍的对象，你不能说哎呀他长得不好看你不服侍了。但我讲这个话是比较轻松一点的，有些你嫌他没有学问，有些你嫌他没有穿的衣服不够整齐，你不肯服侍。很多人不知不觉的，今天我们不去讲这些 application 怎么应用，但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什么人都肯服侍，他的救恩能够给每一个人。你知道吗？昨天普牧师讲了一句话，他是讲笑话，也是真实情况，我听你们真难过，真难过。我不讲这个教会，讲从前的教会。有一天我的女儿有几个同学来聚会了，很高兴啊，女儿带同学来聚会很好啊，那些男孩子可能追求我女儿，我也搞不清楚啊，反正来了就来了。结果有人说话了，哎，你注意到没有，今天有几个，听见没有？他很小声讲，我一个，听见没有？我不能录音，录音下来变成我是变成种族歧视哈。这些人名字上面头一个字一半是黑，底下一半是土，你晓得了。居然有长老太太跟我讲，哎，来了几个这样的人了，他们是谁呀？哦，要注意哦。不要把我们孩子带坏了，哦，我们孩子都是好的，这些孩子都是不好的，是不是这样意思啊？我心里真的真难过。我们所以只能做中国教会嘛，不仅是语言的关系，我们不能服侍别人嘛，我们只能服侍跟我们差不多的人。我们把自己看太高了。从前有一段时间我对那个教会说，你看我们都是知识分子，都是好几顶帽子的，方的圆的都有的。感谢主，来了一些弟兄姊妹，蓝领阶级的来了几个，哎呀我心里真欢喜，有机会服侍不同的人。因为你是奴仆的形象，你不能够自己高高在上说我不喜欢这些人，这些人不配我的服侍，那你就是真正的法利赛人。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你要晓得所有的人他都能拯救，因为他是奴仆的形象，他不以自己神的形象为可抢夺的，反而愿意取得奴仆的形象。弟兄姊妹们，看见这些话我们应当流泪，因为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离这观点差得很远的。而我们享受耶稣基督救恩，刚才我唱那首诗歌说，他从荣耀庄严之处降来到这个悲苦之事，他从他的庄严荣耀高处降悲来到灾祸之事，明白吗？我们的心没有感觉吗？他降悲， 他如果不降杯，你我没有机会，没有希望，因为我们离神的标准太远。如果耶稣说我只能拯救一人，那是什么救恩呢？耶稣说什么？我来不是救一人，救罪人。好了，我们有希望，因为我们是罪人，承认自己是罪人。耶稣基督肯为你我钉十字架，因为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为什么是人的样子呢？为什么人的样式呢？因为我们是人，他在人的样式里面真正明白你我的一切感情，一切的思想，一切的痛苦，一切的难处，一切的失望，一切的沮丧。我不知道今天弟兄姊妹中间，你来到聚会是不是就灵里面很轻松很喜乐的？不一定每个人来聚会都很喜乐，我们勉强来了。为什么？我有我的重担。是诗篇六十八篇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他就是救赎我们的，天天背负我们重担。弟兄姊妹们，不是礼拜天才来把重担卸释给主，耶稣取了人的样子，就能够明白了解你我中间的难处，把重担交托给主，当将重担交托耶和华。今天我们更好，把重担托给耶稣。你们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不用担担子，安息日给预备给你们的。人只是安息日的主，但是安息日是为人预备的。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的救主，这是基督。腓立比书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这样，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不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必须接受这篇道，幸亏你们没有看大纲，因为我没有讲完，不要紧，还有时间。为什么？下礼拜还聚会。这里讲什么？讲到耶稣基督降杯，这个降杯是完全从生命里面倒空而来的，所以神降他是为至高，他与父本来相等，回到天上。我现在在想，常常我们讲，常常我们在想一个问题，天上不晓得怎么样，当耶稣基督出发到地上来的时候，虽然只有33天半才回到天上，这个旅程也许在人来讲3天的旅程，在天上有何等的欢迎啊。我们的君王回来了，而且已经得胜奏凯，那这些诗歌是我们的君王已经升天了，从神那边角度来讲，他的儿子已经回来了，并且完成了救赎，完成了复生计划。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的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段经历怎么完成？从降杯开始，耶稣只知道降杯，只知道在降杯中间才能完成神的使命，所以他来了。我很想讲什么叫十字架，但是我这一讲完今天就完了，不讲，我们停在这里。好在神的话语会在我们里面留下印象，我希望弟兄姊妹好好思想这段经文，再熟悉更熟悉经文，更帮助我们思想，好极了。耶稣基督本来与父同荣同尊，弟兄姊妹们，真实的敬拜是根据我们对神的认识。一个人对神能有多少敬拜，不是外面，是里面。一个人对神真实的敬拜，乃至于对神认识的深度。你对神越认识，你的敬拜越真实，而且你的敬拜越算得数。神知道我们的敬拜不是一个行动的表现，不是我声音唱得大就敬拜。今天早晨我们唱完诗歌以后有很长时间安静，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了不了解什么叫安静。昨天蒲牧师讲，他给我们看一个短片，里面讲到一个小孩子不能学习，所以叫他安静下来。但弟兄姊妹，安静其实是最难的事情， 安静是很难的。你看见很多地方说我们默祷一分钟啊，为了什么死人呢、啊？或者说祭阵亡将士默祷一分钟，我告诉你，讲这些话的人不等十秒钟他就开始讲话了，受不了那个安静。一分钟有多长啊？我现在如果告诉你我们一分钟安静，你会怎么样？各个看表。但是神圣的安静，当神同在的时候，那个安静是有力量的。我们今天祷告，很多人有问题，祷告完就走了。我常说祷告是双向，你祷告要听神的话，神有没有说话不晓得，我讲完我的话，反正他知道，他要怎么样再跟我写电报好了，再给我 email 就行了，是不是这样？安静等候，听神说话。同样的，敬拜中间需要有安静，不是热闹而已。今天很多的教会讲 celebration 热闹的不得了，到底有多少真实的敬拜我不敢说，因为我说了就变成批评别人。但我知道有一面叫做安静，真正的敬拜是我们全人降服在神面前，什么话都不说，只是单单说你是神，我是人，我今天在这里伏在你的面前，因为你是主，我是你创造的，而且我属乎你。什么叫敬拜啊？什么叫真实敬拜？耶稣告诉我们说要用灵来敬拜，要用真理来敬拜。真理这一面我跟你说了，对于神的认识是真正的敬拜。一个认识神的人，他坐在那里他也是敬拜，他不讲话他也在敬拜，因为他跟神灵里面的认识。而我们的灵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如果今天神在这里，我们会不会吵吵闹闹？如果今天有神的同在，我们是不是要大声喧哗？不会的。什么叫 invocation？ 宣召，宣告说神在这里。那宣告神在这里，我们动都不动，有这样的事吗？当我们进到教会里面，宣召开始就是我们敬拜的开始。为什么？神在这里，不是一个观念形式。我有很多话要关于敬拜，但今天只能讲到这里。我只说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路是一切救恩的根基，也是我们能以敬拜神的原因。他为我们得到这个地位，叫我们能敬拜神。我们祷告，我们敬拜你，主。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敬拜你。主，我们伏在你的面前，因为你是主。主啊，你得着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因为一切都在你的手中，你成了万有的主宰。你与神本来同等强夺，但是因为你死而复活，因着你道成肉身完成了十字架的救恩，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所有的权柄都在你的手中。今天早晨我们同心的在你面前敬拜，把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你。求主叫我们越来越认识你，每天的认识中间，因着我们对你的认识改变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从前觉得我们自己有什么，求主教导我们什么叫做道空，教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人。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有什么自己的成就，主啊，我们需要明白你为我们所成全的救恩是什么。主啊，如果我们今天还是有些人不能服侍，因为我们觉得太高太傲太大，主啊，求主怜悯改变我们。我们在你的面前说我们属乎你，既然我们是你的奴仆，求主使用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而是按照你的意思，叫我们卑微的服侍人，好叫你的救恩在别人身上可以显明。说不为我们自己的益处，乃是为着你的益处。我们既然什么都不取，主啊，一切都在你的手中，为我们的工作，为我们侍奉而效力。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本来已经都给了你，但是我们不能支配，不能使用，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打算。除非我们完全依靠你并且侍奉你，主啊，天上的能力与我们毫无关系。愿主教导我们做一个顺服的人，做一个谦卑的人，好叫你的能力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敬拜都来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